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你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看为宝贵啊，就像宝贝一样，就像眼中的瞳仁一样啊，精心的保护，耐心的培育成长啊。你首先把生命气息借着创造赐给我们啊，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所预备好的这样一个美丽的美好的一个世界当中，让我们在其中来经历你的信实、你的智慧、你的伟大，更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啊，你把那重生的永远的生命啊，与你的性情有份的那一个美好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啊，这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得神你儿子的名分，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子民，成为你的宝贝的产业。主，我们感谢你啊，主啊，真是让我们明白主的这份爱的时候，也懂得把主你自己作为我们人生的至宝。我们甘愿舍弃世上的一切，来追随，来跟，来得到你，不断的来经历啊，与你同在。主，你舍弃天上的宝座，荣耀的宝座啊，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啊，卑微的活到这个世界当中，卑微的啊，成了我们的样式。而且替我们受死，死在十字架上，舍弃一切宝贵的，甚至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价值是在你的里面，我们人生最宝贝的是主你自己。主，就求你借着圣灵，借着你宝贝的话，把那个智慧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正懂得，属于你的智慧，来自于你的智慧。你明白如何在地上 活出那个智慧的人生的样式。我们把今天恭敬的交在你的面前，求你来使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读到箴言的第八章，大家看箴言的第八章的最后一节，他说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恨恶和喜爱，这是人里面很强烈的一种情感，一旦恨一个东西，这个人对待那个东西的态度是一种，但是当人去爱一样的事物，爱一个人，爱一个宝贝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种的情感啊。所以在箴言里面，他用这种很强烈的对比，也是很强烈的带着情感色彩的这种的词来描述人对待神的智慧，人对待神自己的那种态度。箴言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揣摩我们怎么去把这种的情感，不光是头脑把我们的心里面这种强烈的情感投注在神的身上，能够去爱神，能够去爱神的智慧能够远离那些任何带我们偏离神、偏离神的智慧的东西用恨恶来描述敬畏耶和华在于恨恶罪恶。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今天来体会箴言第八章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哪些爱神的智慧我们先来读，一会儿来分享。好，请大家回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箴言第八章。那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呢，我特别注意到第十七节因为这里讲到智慧在讲话，他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那他这个爱前面两一句是讲到智慧对人的爱，凡是爱智慧的人这个神也是用爱来回应他。那后面这半句呢，我觉得他就是在解释这个前面讲的这个爱更加把它丰富这个内容是指什么呢？他说恳切寻求的，所以这是爱神爱智慧的人的一种的表现，不仅是寻求寻找，而且是很急迫的，很恳切的把其他东西都放下，这样去寻找。当人这样去寻找的时候必寻得见主耶稣基督也讲同样的话，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那这是一种爱的关系愿意把其他东西放下，单单的要得着智慧 所以整个这一章呢，把智慧呢再次拟人化。这个智慧不是抽象的啊，智慧是可以跟他讲话，跟他建立一种爱的关系的。从第一节开始哈，这个智慧就开始呼叫，智慧起步呼叫，聪明起步发声。他主动的来到世间来寻找人啊，在人所在的地方，你看他下面描述的哈，第二节，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啊。为什么找这些地方？因为这正是人多的地方啊，人经过的地方，所以他来的目的是来找人的，要对人讲话的。第四节说：“众人呐、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愚蒙人呐、啊，你们要会悟灵明；愚昧人呐、啊，你们当心里明白啊。他首先提到那些是没有智慧的人，愚蒙的人、愚昧的人，需要智慧的人，可能他们自己不意识到，为什么在路上走，为什么在城门口、城门洞过来过去，十字路口上，他们有自己的事情，有自己人生的目标，没有理会，一开始没有理会智慧，但智慧呢，没有放弃人。主动出来去找人，向人去讲话，呼唤人悔改啊，让愚昧的人、没有智慧的人能够来啊，重新的来认识神，认识神的智慧。第六节说：“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哈，世上找不到的啊，他用极美来描述智慧的语言，用正直的事啊，神所描述的啊，那个真智慧，让人看得清楚，看得明白，世上发生的事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第七节，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那他不光是对这个愚昧的人讲话，他也对聪明人讲话。第九节说，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有智慧的人，聪明的人，可以更加的聪明，更加的得到智慧，恩上加恩。那在这里体会，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什么他呼唤我们跟他建立一种爱的关系？因为他首先是用爱来对待我们。你要用什么来衡量爱啊？这个是，就看他，为爱的对象付出什么，牺牲什么。那主耶稣基督首先是牺牲天上的宝座荣耀，来到地上，然后又牺牲他的生命，把他的命都给了我们。表达出他对我们的爱啊！刚才开始之前跟刘刚弟兄聊了几句哈、啊，大家都看到他写的那个很漂亮的为我们教会提的那个名字啊。你一看他写的字，你就知道他很爱写字的，他很喜爱这件事情。我跟他聊的时候，他说小的时候是被爸爸打出来的，不好好写会挨打的，所以就勉强去写。但慢慢的，他就喜爱这件事情，他可以别的事情什么都不做，他专门去到那个卖那个古玩的地方啊，去看字，去找资料，去学习怎么把字写得更好，啊，去研究那些写字的笔啊，写字的砚台啊这些东西哈，很花功夫的哦，要花很多的时间呢，啊，把这个做其他事情，可能做其他事情时间都拿出来，专心去做这件事情，说明他爱这个东西。那智慧也是这样。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不是为了别的目的，单单是为了来拯救我们，单单是为了我们得生命这个原因，去钉十字架，去舍了他的性命。那这种爱呢，他盼望是激发我们也来专心的去爱他。所以他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把他当做人生的至宝，把其他的都看作粪土，可以丢弃的。”专心就是来换耶稣的，换基督的，为了得着他啊！当我们有这样一种的恳切寻求他的一种心，就必寻见啊！这是主的宝贵的应许给我们啊，让我们看到盼望，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生的方向。我还记得这个，我是在读神学院期间啊，被激发出这种爱神读神的话的那种的激情。就是因为连续几年呢，我们在那个密苏里那个地方有一个叫专门就叫读经营，啊，那个时候人还不多，现在他们继续在做哈，一次读经营大概上百人，那个时候人不多啊，大概三四十人每一期， 一年两次，每一年呢两个星期，年中一次，年尾一次，集中到一个营地，大家在一起做什么？就是读圣经，就是把过去这几个月读经的那个所写出的那些报告、那些的资料拿出来，彼此来分享，然后有几位牧师在其中啊，每天做陪领，告诉我们怎么读圣经，教我们怎么读圣经啊。从他们的身上，从那些同学、弟兄姐妹的身上，看到那种 passion，他们写的报告就如同写博士论文一样，真的是在好好的、仔细的读圣经啊，想尽各样的办法。那时候还没有电脑软件那么多，好的使用，手啊，用手画图表，一个题目这个几页、10页纸的那个报告写出来，你就感觉到这一群人。真的是爱神的话，真的是爱神，把时间拿出来，把精力拿出来，把自己的才智拿出来，就是为了要得着这个宝贝，我们早晨起来读神的话，也是要 sacrifice，牺牲你的休息，牺牲你的舒适方便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他没有专心来读神的话，真的是我很盼望在我们的当中，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爱神、爱慕神的话语，愿意把其他的东西排除，其他的干扰和诱惑，专心的去寻求神。感谢主啊，我们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有这样一批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一起来学习爱神。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华美。
大家早，华美。
华美早。
今天早上我读这一篇箴言，有两节圣经，我思考的比较多。第一个是第13节，他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以前我们都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对，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边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他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然后后面这句话呢，好像是告诉我们说他所谓的邪恶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仔细看了，他讲的这个邪恶有四件事。第一个，骄傲、狂妄、恶道跟乖谬的口。然后我再仔细看，我发现里面好像只有这个恶道是跟内容有关就是好像一个人做了什么样的错事讲了什么不对的话。另外三个都是好像比较是跟他的态度有关的，骄傲啊、狂傲啊、狂妄啊、乖谬的口啊。我觉得这几个好像还不是在于他说了什么，他讲了什么，而是在于他的这个态度。然后特别是这个乖谬我的感受就比较深，因为我开始不大懂这个乖谬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去查，然后我发现这个乖谬好像有一点就是很坚持自己，然后坚持不对的事情，然后好像有一点故意唱反调的那个意思然后我就发现，我就常常发现我自己会有这个毛病然后我也好像也可以看到，好像别人也有这个毛病，特别是在家庭里面跟夫妻相处。我就觉得他奇怪了，我讲这个话明明就没有那个意思，你怎么好像就是为反对而反对但是我看我自己好像也会这样我太太徐英讲了什么话，常常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不对不好我要反对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乖谬好像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们堕落以后，我们就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性然后有的时候就稍微按耐住了仔细想一想以后，或者是说话出口以后，就发现其实他好像没那个意思，好像我会错他的意了。但是你就话讲出去了，有时候太慢了。然后这个就让我就连到下一节经文了，第34节，34节。他说：“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中间这句话，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 昨天吴长老讲到，也讲到等候，我就发现这个是我很缺乏的，常常有的时候冲动，一句话出去以后，后来常常讲话出去以后，发现这个讲的不妥当，讲错了，所以我就是今天早上我就特别就这两段经文啊，我就感受特别深啊。我们常常碰到事情，我觉得要仔细想一想啊，该怎么讲，该怎么回，要等候。不觉得讲的不妥的话，就不要出口啊，我们就等候神，神会赐我们该说的话啊，该什么样的反应啊？我觉得这个是我早上我体会比较深的感受，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华美，我觉得这个提醒很宝贵啊。我们常常讲话是比较注重我们要讲的内容，但是这里面华美跟我们分析哈，就是除了讲话的内容之外，我们讲话的方式、讲话的语气、态度，讲话的快与慢，其实这些神都在看。如果我们讲话的内容虽然是对的，但是那种的心态，如果是骄傲，如果是狂妄，如果是乖谬，如果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却失去那份的爱心，失去那份的温柔和忍耐，那这个同样是神所不喜欢的。那34节也很宝贵啊，他把他这个描述，这个人要得智慧，他跟这个智慧的关系是在智慧的家门口，什么时候智慧一出来，他就在那等着啊，这样一种的图画给我们描述啊，你就知道他多么的羡慕得早之，羡慕遇见这个智慧。智慧还没起床呢，好像还没出门的时候，他就早早的等在那个门口啊，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什么时候智慧一讲话，什么时候智慧一出来，他马上就会遇见他，说这人那人变为有福啊，感谢主啊。这个跟这个第十七节也呼应在一起啊，他寻求神啊，他这个在跟第十节也可以相关啊，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他这个要得智慧的这种心呢，甚至超过得到黄金，得到这个宝，其他的宝物一样。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啊，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这是在有智慧的人眼中啊，看为也把智慧看作宝贵的那种的状况。好，谢谢。
大家早，我是吴维雄。
张老师早。
每次我读箴言第八章，当我读到22节到31节的时候，我就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1到3节，希伯来书第一章1到3节，那边好像讲了同样一件事，讲到在创世以前，耶稣就是那个道，道与神同在，然后他创造万物，统管万有。所以很奇妙的是，这个智慧是有位格的，刚刚牧师讲，那我们看见这个神，智慧最高的化身，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是真理，他发出真理，第七节讲，他是生命。在第35节说，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一个人不是生来就信耶稣。我记得我在大学念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大三的学长来找我，他说，吴同学啊，我带你去查经班好不好，我们去读圣经。我不肯啊，一直到他大四毕业了，他来找我。他说，吴某人，你为什么这么心硬呢？我一直希望有一天你跟我去查经班，能够认识真神。因为那个时候在台湾的年轻人，特别练工程科学的啊，忙了考试啊，忙了约会啊，忙了其他事情，哪有时间想到神？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神爱你，我为你祷告。” 就他不晓得七年后我在美国信的耶稣。神是爱，耶稣也是爱。刚刚牧师讲了很多我们对真理对爱的反应啊，特别讲到刚刚华美也讲到，我们如果愿意知道神的智慧神的聪明，我们真的需要内心里面安静下来等候神，在他面前安静的时候，神就会把他的智慧他的聪明他的一切都慢慢慢慢地告诉我们，我们就慢慢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也会喜爱读圣经了，也会被他的爱所吸引，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他。刚刚牧师讲那个，我想可能是在高龙德牧师那边的那个读经营呢，因为我80年代也在 Kansas 跟他认识，然后我觉得那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在 Ozark Lake 那一边是在得到很多的造就，所以我们人生一旦认识这个至宝的时候，我们抓了不放啊，抓了不放，神就祝福你，不但祝福你的生命，祝福你的家人，甚至祝福你的事业，因为他是信实的。这个智慧实在是神可以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东西，我们用智慧来做事，用智慧来接待人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谦卑，我们自然就会懂得分寸，说话就会保留一点，就会看别人都很可爱，不可证呢。要希望神借这样子的成根，让我们明白他话语中的奥秘。你想想看，在弥迦书第五章就讲到这个从亘古存在那一位，然后一直到2000年前耶稣降生了，道成肉身，哎呀，就是现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话，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14节讲的话都出现了。然后在人生的有一天，我们就遇见这位造物主，我们被他爱感动，我们就得救了，我们生命得到好处，我们就愿意因着爱，愿意把这个福音分给别人，让神也高兴，让神也喜悦，这是一个蒙福的人生啊，就是这样子。
Hello， 我有个分享，我觉得就是刚刚吴长老说的，就是非常，我觉得非常agree。然后就是以前好像听一篇讲到也是这样说，就耶稣基督是智慧的化身，然后就是这个智慧是就是很简单，就是好像是有一节说是就是他的奥秘什么，就是他给世人的奥秘就是他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三天后复活，好像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当时人就很难以置信，然后对我们现代人也是这样子，好像听起来很难以置信，就是但是神就是借着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去启示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想挺神奇的，我觉得就是你说智慧嘛，如果不懂的人好像就觉得很复杂，就觉得好像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东西，但是像我们已经住在耶稣基督里了，就觉得很简单，就是我们只要信靠他了，就得到智慧。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我觉得这个既是复杂又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就觉得蛮神奇的。
对，刚才 Diana 所讲的这句话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话，他说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昧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所以实际上他也是讲的跟箴言第八章是相联系的，就是那个认识智慧取决于人的心，你如果爱他你就会更得到这个智慧，如果一开始你就拒绝，就关闭耳朵也不听，你就得不到，就不明白，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可思议。但是当我们心被改变，当我们愿意向他敞开，愿意去相信接受， 以后你就会越来越发觉神的智慧的奥秘。感谢主。
大家早，我是耶和华。
早。
这一个箴言第八章是我很喜欢的一篇经文，我觉得就像戴安娜刚才说的，这个又不是很好懂，好像当你读完了以后呢，又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神的智慧。我这个人呢，好像跟一般的女姊妹们不太一样，我一直不大能够理解的就是对于珠宝黄金，这个好像大家好像很珍贵，他们很喜爱，可是我从来就不喜欢这些东西。所以呢，每回说要去寻找宝贝，就变卖一切去买这个宝贝，买这颗珍珠，我真的理解不了，哪有那么好的东西，你变卖一切去买那一件东西，买来干嘛呢？我就是理解不了。但是慢慢的话，我是从主耶稣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这些事情，我慢慢理会以后呢，我能够真正体会主耶稣的爱。我特别喜欢就是那个30节31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我觉得我意识到这个智慧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亘古的时候就有了，他一直参与神创造天地和我们人，但是呢，他最后愿意降卑成为人来到世界上，为了什么呢？为了要拯救我们人，并且将来他愿意和我们人同住。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到我哪里有那么可爱呀？神宁愿降卑为了拯救我，并且愿意和我们人同住，我就觉得很不可爱的人，神花了那么多心思和精力来救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我的内心就真正被感动。一方面看见自己的不可爱，一方面看见神的爱。所以读到这些地方啊，我觉得每个人的开窍是不一样的。我可能属于那种比较不聪明的人，但是呢，最后我还是被神的爱真正的 touch 到了。所以虽然现在我还是对什么黄金啊、珠宝啊这种珍贵，我还是理解不了有多珍贵，我要它干嘛？但是呢，我对主耶稣的爱，我是真正降服了。所以我想，在世界上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智慧的呼叫就是要我们听，听了以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真正谦卑自己，有一个寻求的心，要寻找，最后我们要发出从我们心里面对神的爱慕和追求。我觉得就是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愿意给神亲近。神说爱我的我也爱他，寻求我的就必寻见。哎呀，我就感觉到这个神真的他高高在上，他又在我们人中间，真正是爱我们，永远的爱着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回应神的这个爱。谢谢。
大家早，我是 Rebecca。
好 ，Rebecca。
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啊？神啊，教导我们那个智慧。那念到啊，现在是第八章的啊，来寻求这一个智慧。那刚才啊，耶和华姊妹也分享了，在31节，他说踊跃在他为人预备所住的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那神是跟我们讲，在我们生活之中啊，这个智慧是什么地方，是就是我在我们左右的。那我在想啊，刚才啊Diana说这个事情好像很容易懂，但是又好像不是那么简单。那就是在我们生活上的确是在我们的很多事情要分析啊，我们要应付啊，好像华梅刚才也说了，跟徐宁上期间啊，就是讲到一个话题啊，大家不同的意见啊，那这些都是在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一个智慧，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跟人家吵架才我赢了才是我有智慧，是我们怎么去寻求神的智慧。那我在看这一篇那一个很明显的一开始说那个智慧是在发生的，智慧是在十字路口一直是在跟大家讲的，是很明显的，是大家都可以寻得到的，是愚昧人他才没有的。所以而且呢我在看，那他事实上在这么多的地方跟我讲聪明智慧，那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是聪明智慧？因为大家分享都是虽然很简单，但是也不是那么简单。那我再看呢，那个第六节后边的那一句，他说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那个智慧就是跟那个真理是连在一块的。所以就是说在我们在家庭之中有意见不一样啊，或者是国家的事情意见不一样啊，是有一个真理在的。那我就记得在第二章第 九节，他说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逼入你心。所以神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凡是我们不明显的地方还是应该去追寻智慧在哪里，就是那些什么事情是有仁义的，有公平的，有正直的，有善道的，这些才是真智慧。所以那就我就在想，那譬如是不是很简单去寻到这些公平啊正直啊这些事？那我知道在生命之中并不是那么简单，就是因为往往我们都是以我们自己的意念，我认为这个就是对的，这个就对了。但是要排除这一个不好的习惯，不是我自己想的是对就是对，一定要根据什么的去就是讲到这个聪明智慧知识了，就是童姊妹早几天分享的智慧是分析下来，是后边的那些知识那些事实来给我们知道这个真的确是对的，的确是真的。这一个是只是我的幻想，这一个只是我自己喜欢要的，我们才可以分辨出来。那所以呢，我念到这一章，又好像牧师刚才讲的这个最后的一节36节，神跟我们说，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生命，恨恶我的，都喜欢死亡。那些人呢，就是我自己了。假如我坚持着我自己的理念啊，我喜欢的，就是事实上这个就是救我，我一直抓住我自己的救我。我喜欢这个就是真理，这个我就是要就是要去做。那我想我就是失去了我的生命，神会恨恶我，因为我是这样子做。所以我怎么去 去真的是排除了我自己的意念，是需要寻求这个真理的。我想这一个是我要需要下的功夫，这个才是去追寻这一个聪明智慧。这个是我今天得到的。
好，谢谢 Rebecca 哈。那这里面他讲到两个方向哈，智慧来主动来找人，那他也呼唤人去寻求他。所以神在寻找我们，我们也要用寻求的态度哈去对待他。而且神已经应许我们，只要恳切寻求神的，必得寻见。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会不断的来调整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只等候守在他的门口，那这个就一定会遇见神。好，如果没有其他的分享补充，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现在分组。